兄姊妹早晨。我今次嚟到见到我哋今年嘅讲题咧，系跟随基督，系咪作主门徒？我唔知道19年系特别嘅一年啦，定系即系我当然，但愿呢一年一啲都唔特别，只系好普通嘅一年。因为我到过好多间唔同嘅教会去讲道，我嘅见到佢哋嘅讲题咧，都系同即系作主门徒有关系，即系好感恩。我希望教会或者众教会真的见到作主门徒是要好好的整理，好好的重新学习，好好的重新出发。我们教会的即我侍奉的教会，他们的年题就是浅行真理都是作主门徒。所以今天我想先跟大家讲，即当然我其实是预备了的，我来到先见到，我不是特登在这个时候加插一个项目的。我这个例子真的可以跟大家讲，作主门徒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在马可福音十章里面记载着一个瞎子，他叫做巴底米。巴底米他被医好的这个神迹，在马可福音的十章里面记载着，这个不单只是一个耶稣医好过其中一个瞎子，这个并且是唯一一个有名有姓的瞎子。你们不信可以回去好地的再重新诵读这四卷福音书，看看我有没有骗大家，还有没有瞎子是有名 有名有姓。巴底米的即是希利文的名字是Bartimaeus， 巴就是这个字，我们翻译了巴，是不是巴其实的意思就是儿子的意思，巴不是爸爸的意思。翻译这个是讲的，所以马可他说讨饭那个瞎子是什么，是底马的儿子巴底马。耶稣都曾经称呼过彼得叫做什么，他说西门巴约拿，是不是就是说西门彼得其实是一个叫做约拿的儿子，就是他是巴约拿，是约拿的儿子。巴底买他有名有姓，即是很宝贵，但不及得他听到耶稣呼召之后他那个反应宝贵，都更加不及得他真的被耶稣医好之后那个举措那么宝贵。当耶稣呼叫巴底买的时候，他这个人就立即跳起来，他就将我称呼，即是我称为他唯一，他现在过去将来唯一拥有的一件即是家产，就是那件外衣，他就丢在地下里，他就不要了，他就去耶稣的身边。所以当耶稣医好了巴底买之后，这个人他就立即在路上跟随耶稣，他就作了主的门徒。当人将巴底买带到去耶稣的面前，耶稣问他，你要我为你作什么呢？巴底买毫不犹豫，他就讲了一个答案，他说我要能看见，他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拉波尼的意思就是夫子的意思，我要能看见。大家可能读过这段经文很多次，但你们有没有发现要能看见一个呼喊是几咁有力，几咁从内心发出来一个有力的呼喊。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讲题都是我要能看见。我们要能看见什么？我们要看见身体上面有需要的人。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其中一个主角拉撒路都是耶稣讲的众多的比喻当中唯一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他都是一个唯一有名有姓的人，他叫做拉撒路。另外一个在路加，这个路加唯有唯一是路加自己去记载这个比喻的，其他方式是没有。另一个主角是哪个？他没有名没有姓，他只不过叫做财主。财主是穿着紫色即是衣裳，他又穿着细麻布内衣，他每一日都过着奢华宴乐的生活。从财主他的衣着，即是他那个即是穷奢极侈的即衣着，同埋佢嗰个挥霍无度嘅飲食，我哋见到呢一个财主，佢同埋拉撒路嗰、那个即系嗰个情况，正正系衬托出一个好强烈嘅对比。拉撒路系嗰个无助同埋等待人帮助极之缺乏嘅人，财主当然唔系。拉撒路呢一个希腊嘅名，其实系嚟自希伯来文嘅一个名字，系以利以谢。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以利以谢在哪里出现呢？以利以谢在创世纪的十五章出现的， 当时耶和华答应要大大口口的赏赐给亚伯拉罕。当时亚伯拉罕因为七下游虚，所以他有少少的发脾气这样回应上帝。他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要赐我什么呢？况且要接收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当时的亚伯拉罕就很有现在的富豪的那种 feel。 我想问大家，知不知道 Bill Gates 或者巴菲特这些富豪，他们现在的正职是做什么的？都是做慈善。是的，对的。他们的正职是我觉得他们的正职就是跟一些基金经理基金公司合作，尽快散晒自己的家财。即是亚伯拉罕都是这样，他说你还赐我什么啫？我都不要。美罕其实是不美罕，他都不再存在了，他都不能留给自己的子孙，所以他说你还赐我什么呢？我的家业都是给人，即将去交给人。所以我在这里有时想想，写讲章闷闷地都是通常都是这样想想傻傻地的东西。那我就想巴菲特的或者标记他们的先仔先女，现在写我们写都每个人都应该写过的这个作文的题目，我的志愿，有人讲到出来。我的志愿，你估计那些先仔先女写他们的志愿会是想做什么？我在想想，他们可能应该呢，就是个个都想做基金经理。因为如果他们做基金经理，他们留下那个就是 hold 住那些基金。我想不是，即是讲笑。我相信他们的后人都很支持，即是他们去做这些回馈社会，这些即是救贫扶弱的方案。当然即是要阻止他们都应该阻止不到。讲回拉撒路，拉撒路的意思是什么？每个名字都有意思，是不是？拉撒路的意思就是上帝帮助。讲明这个人是极度需要上帝的帮助。这个名字另一个面向反映出另一个的事实，就是这个人除了上帝会帮助他之外，没有任何人愿意向他伸出援手。不过正正是这样，神的慈爱怜悯才可以透过一些真正属他的人去将这些的慈爱怜悯彰显出来。假如我们细心去留意经文，我们看看巴底买，我们会发现整个故事描述跟巴底买有关的动词很奇怪，全部都是一些的 passive voice， 是一些的被动语态的动词来。故事描述讨饭的瞎子，讨饭的拉撒路，他浑身生疮，是不是？生疮不会是他自己弄的，是吗？应该是被动的。他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这个很明显。他要得财主桌上面掉下来的零碎去充饥，他在那里等这些零碎掉下来，以致他有得充饥。他并且被狗舔他的疮，不是他自己拉啲狗嚟舐佢嘅疮，是他被狗舔佢嘅疮。所有的动词都是被动。拉撒路唔单止一生都是被动，等候上帝的帮助，他的身体都是任人摆布嘅。他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外，这个放字译得太好。原文的意思不是放，原文的意思是砸，即是话掉一啲嘢，又或者直接系讲系掉。原文的意思是掉，他是被人掉在财主的门口，他就在财主的门口里面期望得到这些零碎去充饥。我说耶稣真的玩得很大，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是一个比喻，虽则这个不是绝对原创的比喻，但是当中都包括很多耶稣自己选取的独立选材。一会我会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说这个不是一个原创的故事。没有活动能力浑身生疮，啲疮仲流出脓嚟的，竟然令人不难想象拉撒路在身体上面所受的折磨。更加可怜的就是他被狗舔他的疮，他都没办法拒绝。有些解经家这样讲，他说耶稣刻意将这一段狗舔野狗舔他的疮，这一段这个行为或者这个 部分加插入去呢个故事里面，系要讲明，即系话狗系可以俾到拉撒路嘅仓一啲嘅舒缓，藉此去对比畜生比起嗰位财主更加怜悯，即系拉撒路，搞错晒啦！我之所以话耶稣去得好尽，原因就系因为喺身体上面受嘅残疾，喺生活上面受嘅即系困苦。不会令到一个犹太人顶不顺，唯独在这个礼仪上面，在这个传统的信仰上面的礼仪的洁净方面，才是绝对可以激到一个犹太人。拉撒路最致命的打击是被狗舔他的疮，即使我们不记得在旧约列王记上怎样讲狗在以色列人眼中那一个的污秽，我们都应该记得马太福音耶稣曾经遇到一个迦南的外邦妇人，那个妇人要求耶稣求他去即医治他的女儿嘛，耶稣怎样回应？耶稣回应说不要将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不过这个迦南的妇人很聪明，他说但是狗都在台底下面去吃这些儿女跌下来的即饼碎，耶稣称赞他有智慧，所以医治他的女儿。所以耶稣都说不要丢给狗吃。犹太人对猪和狗是视为礼仪上面的，即是宗教上面的，即是最污秽最不洁的，即是畜生。不是我们现在养那些 Sloopy 啊什么麦兜啊，有人养猪的，你们知不知道？有人养猪仔在家的，不揽着这些猪和狗晚上睡不着的嘛。但是犹太人当时调翻转，他们死都不会被这些猪和狗掂到自己。拉撒路很可怜，被狗舔他的疮，他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抵挡，亦都没有能力去对抗，去赶走他们。他是被动。顺带一提，拉撒路等待的其实不是财主在台面上面掉下来的零碎食物。因为一个财主，你说他怎样容忍这个又生疮又污糟邋遢又瘫的，即乞衣呢，我们叫做在他进食的时候在他台底比你都不会，是不是？怎会又发生这件事？再讲在二十节里面清楚讲，这个人是被人丢弃在财主的门外的嘛。既然在门外又怎样拿到，就算那个财主跌些什么落地下他都不可能拿到的。所以他不是在台底等这些掉下来的零碎的食物充饥。由于当时未有刀啦，没有叉，都没有手套，是不是这些即是用具。所以人吃牛和吃即是羊的时候，很多油啊，很多油黏在手里面，是不是会黏在嘴里面。我们知道犹太人很多胡须啊。所以他们吃的时候很难免会整到很多油油脂在胡须上面。他们所以有钱的人，他们有钱极都没有 temple， 没有湿纸巾。所以他们是烘一些面包或者焗一些面包，不是用来配餐汤，是用来清洁他们的手上面或者嘴里面的油脂。这些面包他们不会吃的，吃下去就饱了，就吃不到肉。这些面包是做什么？就是扔出去门外。这些充满油和肉香的面包就是拉撒路和那些野狗即争夺的食物。有人视为珍宝去争夺，但有人弃之如垃圾。有一个极需要帮助的人，但有一个对身边需要帮助的人视若无睹的财主，都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看不见人的需要，又或者乍看不到人的需要，其实我又不知道有多难看到人的需要，是不是？有时都会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我们搭巴士搭地铁会见到的，是不是？我们有时会发现有些人他应该是要坐在这里的，但是他偏偏站在这里，应该站在这里的人他就黐着张凳点都不会动。有些人你望下他，又望下他身边的老人家，望下他身边的即是怀孕的孕妇，他明白你跟他说什么，但是他的眼神会告诉你，我怎么都不会动， 火中我都唔会走，点啊？佢哋嘅表情系同你讲呢、这个极度即系充其量都系一个即系道德嘅讨论，唔同即系法律有关系。呢啲人我哋见到会点？我真系好想冲埋同佢讲，你同我起身。不过当然唔得啦，系咪？事实上我惊佢叫你同我瞓低，但系佢唔系讲噶嘛，佢真系会打到我瞓低。见到呢啲咁嘅事，我哋可以点样做？呢啲人就系正如财主一样，佢哋见到人身体上面有需要，但系佢哋视若无睹。财主嘅终局，我哋知道一阵间会讲到佢嘅终局。我哋知道佢嘅终局唔系由于佢做错咗啲乜嘢，佢嘅终局原因系佢乜嘢都冇做过。第二点要同大家讲，除了身体上面需要，我们都知道人有灵魂上面的需要。耶稣说后来那个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中，那个财主他都死了并且埋葬了。之前我说这个故事不是耶稣绝对的原创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我们很有理由相信是由一个拉比将埃及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那个故事是讲到有一个穷的文士和一个富有的税吏的故事。那个富有的税吏和我们今天看的财主一样，他都是没有看到身边的人的需要，他将人的需要视若无睹。这个人一生没有做过任何的好事，不过他差不多临终的时候，他吩咐他的家人，他相信 很多的亲友会来、就是、参加他的、就是、葬礼，所以他吩咐他的家人要煮很多很多的食物，不要代薄我的客人。但是结果一个客人都没来到，于是他的家人就在周围找了那些很穷的人来一起帮手吃完那些食物。这件是财主唯一做过的好事，不过就算不上是他一生唯一的好事，因为他的生命都经已结束了。财主和税吏，即是这个富有的税吏，他们都死了。这个穷的文士被带到天堂，安躺在一个中中的溪水旁边。但是这个富有的税吏他死了，被带到一个黑暗充满火焰，连搵滴水沾下指头的、就是、地方，沾下舌头的地方都没有。这个就是一个改编自耶稣去改编一个由在当时在埃及里面的亚历山大的人的犹太人带到去巴勒斯坦地方，这个流传的故事，这个口头的传颂，这个民间的故事，耶稣就将这个故事去改编，将这个改编的故事再去改编，去加入自己即丰富更加即深邃的即教导。被动的拉撒路他被天使带到去安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都是被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但是一向自主为所欲为的财主，他就被天使带到去阴间的地方去受苦。阴间在圣经一路记载都不是一个特定的地方，阴间是一个中性的词来的，只是讲到死人在审判之前的、就是、居间的位置。不过这里明显讲到财主他是受苦的，所以很有地狱的意味。财主在那里受刑罚，但是在他眼前出现的拉撒路却是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在乐园里面即享福。于是财主就请求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来帮他，打发拉撒路用指尖去沾一点水，然后去量量他的舌头。这个要求是令人很慨叹，这个要求令人慨叹，不是因为他生前没有帮过拉撒路，但是死后他要拉撒路帮忙。这个、就是、要求的慨令人慨叹的地方，不是耶稣觉得要责备他为什么死了都还那么骄傲要在地狱里面叫外卖落 order。 这个要求令人慨叹的地方是这个财主他都还未觉悟，他还未知道人世间固有的价值， 因着死亡已经随之而失效。没错，死亡是对所有人来讲都是平等，没人可以走得甩，没人可以避得开，尽管你是一位有财有势的财主。不过死亡带给人的，即是最终同等的结局，并不是路加要特别要强调的逆转的，即是神学观。跟住这个故事就发展逆转的故事，耶稣都藉着亚伯拉罕的口带出了两个，即是相当有价值的神学命题，一个就是回想，一个就是受安慰。耶稣他说回想的意思是讲到在永恒的地方和我们现在的，就是状况已经有南辕北辙的分别。在25节，亚伯拉罕说，义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你在这里，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摩西在《申命记》里面经常都讲到回想这个词，是叫以色列人要回想上帝和他们所立的约，是要他们回想耶和华曾经为他们施行的，就是各项的神迹。而先知所讲的受安慰，特别是以赛亚、耶利米很多时都讲的受安慰，就是要讲到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终于上帝的，就是恩典那个救赎都会来临。我们今天圣诞节都是一路朝着等候这个救赎来临的，就是之一。拉撒路他始终都没有讲过一句说话，这个是这个故事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财主和他死后的命运逆转，并不是因为财主他富有要受到惩罚，亦都不是因为贫者必定可以蒙福，而是财主对自己所得到的恩典他视若无睹。他不明白这些的恩典是上帝赐给他，藉着他的手去留给有需要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讲金钱，我们讲恩典。我们本身有什么的恩典是上帝赐给我们？我们会不会好像财主这样认为是我们自己的，以致到我们视若无睹，我们将旁边的人看不见？你不单止这样是看不见旁边需要的人，你更加是忽略了上帝给你的恩典。拉撒路从来都没有发过怨言，他没有因为自己的不幸去埋怨过一句说话，他只是默默静静地去等候上帝的安排，没有苦毒的说话在这个不幸的人口中发过出来。财主称呼亚伯拉罕做我祖啊，伯拉罕，即论语讲他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传统来讲，可惜他以为，他自以为他真是属神的子民。他的行为和他的结局充分地引证了使徒约翰当日讲的说话。我们记得很多人来到约旦河的河边，要去接受使徒约翰的，就是洗礼的时候，约翰跟他们怎样讲，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你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面讲亚伯拉罕是我的祖先。所以约翰说，我告诉你们，神可以在石头之中，即是 举起亚伯拉罕，兴起他的子孙来。今天苦子都在这些树根上面，如果不结出好果子的，就会被砍下丢在火里。一位少年人去，即是拜会一个智者，他问那位智者，他说究竟怎样才可以令到我自己变得幸福，又可以惠及我身边的人，带给他们有快乐。这个智者送了四句说话给他，他说将别人当做自己，将自己当做别人，将自己当做自己，将别人当做别人。我相信你们同智者都有，就是，一样的智慧，所以不讲解这四句说话，你们自己回去想到的。不过当时的年轻人他想不到，他觉得这四句说话充满矛盾，所以他问个智者，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整合一下呢？智者帮他整合，他说 要令到自己幸福，别人快乐，就是不要伤害人。心中缺乏爱的人，一生竭力去做的事就是伤害别人，但是他竭力做的事只得一个结果，就是令自己受伤害。我们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究竟我们是令他更加受伤害，还是去帮助他脱离这个困苦？当亚伯拉罕解释给财主知道，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那边去是不可能，要从你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亦都是不能。财主他终于明白，他自己是没有办法，他永远都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受苦的深渊。于是他向拉撒路发出了第二次的呼召或者征召，他说我早都是跟亚伯拉罕说，他没有跟拉撒路说一句话，他的骄傲依然在这里。他说我早亚伯拉罕，你就打发，求你打发拉撒路去到我的父家，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为他们作见证，免得将来他们都来到这里跟我一起受苦。原来财主都不是一无是处，又或者他终于会有唯一的事处，他都顾及他的家人，他都担心起他的弟兄来。不过我们知道，照看他的弟兄应该是跟他一样在摩西和先知的说话教导之下成长的，不过我们更加知道他这五位弟兄应该跟他的人格是不相伯仲，以致到这个财主他认为如果不发这个雷霆救兵去拯救他那五位弟兄，他有绝对的信心相信很快他的弟兄跟他就可以在这里一家团聚，所以他发出这个要求。不过亚伯拉罕说这个要求是多此一举的，因为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说话可以听。财主他就上诉，他反对，他说不是的，我早啊你，如果真的有一个死人在死里面复活去到他们当中，他们就不同的，他们一定会立刻悔改。可惜这个上诉都被驳回。亚伯拉罕认为如果人不听先知和摩西的说话，即使有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们都不会听他劝。摩西当然是指到摩西五经，是不是？我们知道这里不是说摩西这个人，五经就是律法，如果加上先知就是差不多就是旧约的圣经。我们当然都知道还有诗歌啊、历史啊各样，但是先知和律法是最重要的两个部分。财主到这一刻他依然明白自己的问题，他又怎样去帮助人解决问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都在这里立过约，我们都立过志要效法约书亚，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的家人今天信主未？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去支援他们的家人信主的事？我们每天有没有祈祷为我们的肢体未信的家人，甚至乎为我们自己未信的至亲好友去祷告？我现在侍奉的教会每个礼拜三晚有祈祷会，礼拜六的早上都有神祷会，每个礼拜六的早上的七点半我们就会在教会里面为着弟兄姊妹家人去提名，为着他们未信的家人提名去求主怜悯，让他们可以信主。我知道我们很多未信的家人可能都离世离开了我们，我不是有心在这里触及你们的相处，这个都是我的相处，我都有至爱的人未信主离世，但我们不要再怀缅这些的过去，我们应当忘记背后还有很多我们的至爱亲人，他们未信主停留在我们的面前，上帝将他们的灵魂交到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是唯一可以帮助到他的人或他。当然我希望主有怜悯，有其他的人都可以跟我们同心，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就是 最直接最紧贴的人。我成日都讲，这个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没有权去放弃，我们都不能够去懈怠，把握今日上帝仲俾佢哋嘅气息尚存，或许上帝系俾紧机会我哋。路加嘅著作两本加埋《使徒行传》，差不多有十次提到摩西同先知呢一个短句。喺路加福音十六章，我哋今日睇嘅经文里面就占咗三次。每一次讲到摩西与先知。这些的短句都是直指到耶稣基督 将要来的，就是这个预表来。当然耶稣将这个复活的人回到去劝那五个弟兄，这个是耶稣的教导，自己个别的延伸。但是最终耶稣说，如果他们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说话，他们都不会听这个死里的人，死里复活的人去劝。这个当然我们一听就知道是耶稣他自己的慨叹。第三点，我们要看，我们要看到些什么，我们要帮助别人。以前有一位什么天王，他都讲过一句名言，是吧？我想大家知道，知不知道就算了，我不引他的名言了。我们知道要帮助别人，首先我粗俗地讲，搞定自己先。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的灵命的缺陷？有没有看见我们自己灵命的需要？很多俗世的价值同时影响，或者我应该这样说，很多俗世的价值依然影响着我们基督教信仰的群体。很多人都知道要明白圣经，是吧？我们必须要不要忽略，就是文本的一致性。我们很多人都懂得看我们的照看的经文，我们要研究一下，即上文下理，这个看其他的即文学作品都需要，是吧？所以上下文是重要的。不过十九节耶稣开始讲这个比喻，十八节耶稣讲一个好像是跟离婚和再婚的一个教导。耶稣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嘛，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拗头了，难道离婚、再婚，甚至乎犯奸淫，会跟今天我们讲的比喻那两位主角拉得上关系？没有啊，我们所以就很快就会觉得，就不关事的。但如果我们花多少少时间，用多些少心机，看前多两节，在十六节你会发现，耶稣都同时提到律法和先知。阿伯拉罕后来提到这个财主的兄弟应该有摩西和先知的说话可以听从，最后的结论就是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律法，即是或者先知的话，就算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们都不会听。那跟十六节律法和先知怎么会没有关系？我刚才讲过，两部即是著作，路加的著作有十次提到律法和先知，有三次已经出现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怎会没有关系？离婚和再婚其实是十七次里面天地废去教律法一点一划落空更容易，是那个引子来的，因为人的婚约就好比即是上帝和我们所立的约，不是直接有什么的，就是，特殊的事，是一个引子带入去。在十五章我们看到耶稣用失钱的比喻已经开始展开他金钱的教训。在十五章我们还有一个我们很喜欢的比喻，是浪子的比喻。浪子为什么会变成浪子？小儿子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浪子？是因为钱，是吧？他走去跟他的父亲说，将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于是几日之后他整理好，他就带着这些他就离开，他过他放荡的生活，他就浪费资财，终于他就一无所有，都是钱来。十六章讲到不义的财主，不义 的管家，都是讲 不义管家，他怎样用这些钱，耶稣称赞他给、就是、行这些世事给我们这些、就是、属灵的人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耶稣还劝告我们要效法这个人，不是效法他的不义，当然耶稣叫我们效法他什么，藉住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要特别留意十六章九节的下半节，他说到了钱财没用的时候，这个就是财主今天的境况。到了钱财没用的时候，他们可以将你们接到永远的帐幕去。那里的你们当然是指当时的读者，或者当时在这里、就是、听耶稣讲到的人，但是都包括今天的我和你。不过法利赛人听见耶稣讲，他就嗤笑他嘛。为什么？因为讲到金钱这件事，他们觉得哪个才是专家，没理由一个没钱连即枕手的地方都没有的拉比去讲这个 topics， 他们觉得专家是我，所以他们就嗤笑耶稣。法利赛人嗤笑耶稣引到一个很不寻常的现象，路加这个作者竟然加了一个旁白在身边。路加的作者，即路加这卷书的作者，他说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这句不是耶稣讲，这句是路加讲，但耶稣都立刻作出补充。在下面路加都记载，耶稣就责备这些法利赛人。他责备这些法利赛人不是因为责备他们有钱，耶稣责备他们是什么？下面讲，你们 有机会回去看看，是自称为义。耶稣责备这些法利赛人自称为义。嗱，我哋唔好将任何嘢都即系二元对立。金钱系冇坏嘅，金钱可以成为万恶之首，大家唔使内疚到即刻将啲钱即系捐晒出去。到时你哋冇屋住，千祈唔好嚟我嗰度住，因为我嗰度收容唔到三个。金钱可以成为万恶之首，但系都可以成为帮助人嘅源头同埋工具，啱唔啱？我哋最近嗰位即系城中嘅首富。他用了100亿900万帮了很多的中小企的飲食业和那些零售业，总管不可以即时将他们抽离这个、就是、困难，但是都是真的帮他们解决了、就是、一些问题，向他们伸出了、就是、这些、就是、火中水、寒中可以送炭。所以上帝不是要责备法利赛人他们有钱，尽管上帝责备法利赛人说一切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神不是憎恶他们有钱，是憎恶他们自义。财主都不是因为有钱以致到他要落在这样的光景，是因为他看不到上帝的恩典，又看不到人的需要，所以落在这样的光景。那我们呢？我们又落在什么的光景？我不知道你们的光景，所以不用 去估计我在这里、就是、指着谁在这里讲什么，我就指着我自己。我又落在什么光景？我又看不到，看不看到自己灵命 的需要。如果我不填补这些灵命上面的即是空洞那些缺陷，我又如何看到别人的需要，更加遑论去拯救别人的灵魂。我们有没有好像巴底买那样，从心里面发出这个即是有力的呼喊，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别人身体的需要，让我们看到别人灵魂的需要，更加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灵命上面的缺陷，以致到我们不要是那个斧头落在我们身上面准备就是斩去然后丢在火里面的柴枝，让我们都结出好的果子，成为配得就是称基督徒这个名，就是这个名号。而被这篇讲章，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这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四卷福音书里面，尽管是真人真事也好，耶稣作的一些虚构的比喻也好，这两个有名有姓的人，他们都有两个共同点。听了这么久，有没有发现他们的共同点？他们都是残疾的。巴底买是盲的， 系咪？拉撒路总管佢唔系跛唔系瘫，都唔争得几远。佢哋两个都系残疾，佢哋两个都系讨饭。马太马耶利哥城外嘅讨饭，遇见耶稣。拉撒路都喺财主嘅门外去讨饭。呢两个人都系咁样。我翻查咗好多释经书，就系、是、超过就是、十几本嘅释经书，我揾呢个原因，我都揾唔到。冇人提过呢个原因。我发觉我点解要喺释经书里面去揾呢个原因？圣灵亲自同我讲嘅就系答案。我知道呢两个有名有姓嘅残疾讨饭嘅人，就是耶稣心里面唯一记挂的人。是啊，耶稣只是将名字加给这些人，有名字的人才会被人记得。我发现耶稣这个这么动人的想法或者这个举措之后，我都立了一个字。我立志，我要以后见到有残疾讨饭的，无论几赶时间，我都要停低向他伸出援手。我求圣灵俾我记住我今日所领受的。我同大家讲，我作为一个讲员，我有责任将我的领受同大家分享。但是作为一个讲员，我冇必要同你哋去分享我的感受，或者交代我的感受。我跟你们讲我的感受，跟你们分享，我是有目的的。我想当然不是呃 like。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郭传道以前有一篇的讲章，就是讲到即是呃 like 的情况。我不是要呃你们的 like， 我是想跟大家讲，既然我们听到，我看到有感受，圣灵已经有责备有教导，我为什么不好地写低或者刻在我自己心里面，要照着去行。有些灵恩派的人跟我说，他说我们福音派因为没有圣灵，所以我们就好像一潭死水一样。翻教会听到听完走，继续吃饭，继续我们的生活，下个礼拜再回来打一针，真的出门口那个药力已经没了。他说跟他们很不同，他们有圣灵。我说错，为什么我们方派的教会没有圣灵？我的圣灵每一个、就是、早上每一个主日或者晚上的崇拜都在讲台里面向会众发声。问题我们的会众听了没去行，这个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讲员的问题，都不是圣灵的问题。雅各说，如果听道不行道，就好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完之后走了，随即就忘记自己的相貌如何。整本圣经里面充满着上帝的爱，耶稣都教导我们要怎样去实践大诫命，不用跟大家背，你们熟到烂。这个不是我们传道人或者牧师给我们的温馨提示，这个是耶稣亲口发出的诫命，而且我们称为最大的诫命。我们有没有去实践这个诫命？是不是真的爱神？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看到，就是在人，我们对人的爱心和关怀里面反映出来。如果不是，都是空口，就是流于，就是流白多。财主的一无所缺，但是他就欠缺了最重要的一样。我再讲，耶稣说法利赛人责备他们一切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所憎恶的，不是说他们富有，是说他们自以为意。我再说，财主要落在地狱里面，不是因为他有钱，是因为他漠视上帝的恩典和身边人的需要。我们呢？ 我哋欠缺乜嘢咧？最后我都好多谢牧师，即系俾机会我翻嚟同大家分享，可以再见到即系你哋。趁住呢个机会，或者寻晚我同今朝都系早啲翻嚟行一个圈，即系都我想睇下啲小羊嘅，其实咁，但系而家啲小羊好难瞓嘅，成搭狗都未见到一只。我见到一只比较成熟嘅，唔同你哋讲边个啦。我去谂，我去回味一下，边个地方系最令我自己有即系多啲回忆嘅咧？咁我一路都谂住系港台，咁但系竟然唔系。咁你哋又唔会估到我喺边度？我讲俾你听，就系喺礼堂最后嘅位置。我记得我由低温至到我 last day， 除非我自己讲到，如果唔系嘅话，我都会坐喺嗰度。坐喺嗰个位置，我睇翻嗰个位，令我有好多嘅回想，好多甜蜜嘅回忆。我谂翻点解我嗰阵时傻更更一定要坐喺嗰个位咧？你知大家都知我其实系几固执嘅。咁我一确定要坐，我就坐到尾。咁嗰个位，因为我曾经听过耶稣话佢系羊嘅门啊嘛。咁所以我就觉得我可以坐喺嗰度守护住弟兄姊妹，俾大家可以听到嘅时候可以好安全、好安心。唔系未发生过事噶，其实喺崇拜法进行嘅期间，出面都试过发生事，即系要即刻出去处理。咁我觉得即系呢个系我嘅领袖。我真系想讲，好似头先嘅领袖一样，我有我自己嘅领袖。同其他牧者可能唔同嘅，佢哋坐喺你嘅当中，可能有牧者选择，其实佢哋咪更加贴身保护你哋。我坐到咁远，你哋有咩事，即系晕低我都未跑到过嚟啦。呢个只系我嘅领袖，就好似头先嗰个，你哋唔需要有同等嘅领袖，但系你哋有噶嘛？圣灵有同我哋说话，我哋唔系冇圣灵喺我哋当中，我巴不得我哋大家都可以。即系听到圣灵嘅教导嘅时候，我哋写低佢，唔系真系唔记得，写低佢系代表我哋真系有呢个决心。我都写低咗，我相信唔写低我都唔会唔记得。不过我哋立一个志，我哋福音派教会先受家都可以重新即系被圣灵如火挑旺，就算我。今日坐喺咩嘅位置都好，我依然会喺度即系守望住，即系呢个家，守望住弟兄姊妹为你哋嘅未信嘅亲人去祷告。我但愿上帝今日就俾我哋能够看见，让我哋睇得到嘅唔单止系人身体上面、灵魂上嘅需要，睇得到嘅唔单止系我哋自己嘅缺乏，更加睇得到，更加一同。同心去看到上帝给宣受家究竟有什么意象。